上集我们说 GPU 像几千个小学生适合一起做大量重复计算，但这集要说一个坑，看 GPU 规格，光盯峰值算力很容易被误导。因为学生再多，如果仓库太小，通道太窄，题目送不过来，大家也只能干等。在拆开它之前，先说一句来历， GPU 最早不是为 AI 做的，是为了画图，渲染一帧画面要同时算几百万个像素，而且每个像素的算法都一样。这种又多又重复的活儿，正好适合人多力量大。后来人们发现 AI 训练、科学计算、仿真、视频处理本质上都是同一类活儿。于是它从一块显卡变成了通用的加速器。你可以把 GPU 想象成一所学校，最外面有一个大仓库叫显存，模型、数据、中间结果都要先放进这个仓库。仓库够不够大，决定任务能不能装得下。仓库太小，不是慢一点，而是可能根本跑不起来。仓库到教学楼之间的通道叫显存带宽，它决定资料能不能快速送到计算单元。如果通道太窄，数据送不过来，计算单元就会空等。中间还有一个更近的资料室，放常用资料，这样学生不用每次都跑回大仓库取东西。真正干活的地方是一个个计算单元，里面有负责调度的老师，也有很多普通学生。这些普通学生就是计算核心，他们负责大量通用的并行计算。学生手里的草稿纸是最快但很小的临时空间，班里的小书架可以让同一个班的学生共享资料。另外还有一批特长生叫张量核心，专门做矩阵乘法。 AI 里的很多活，尤其是大模型训练和推理，本质上就是大量矩阵题。所以看 GPU 规格，至少要看四个指标。第一，计算核心，它像普通学生的人数，决定能同时处理多少通用计算。但别拿这个数字跨代硬比，不同学校的学生、老师、教材都不一样，光比人数没有意义。第二，张量核心，它决定 AI 这种矩阵计算能跑多快。不过张量核心的算力不是一个数字，同一批特长生做粗略的题和做精细的题，速度能差好几倍。精度越低，算得越快，但结果越粗糙，这中间要做取舍。所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算力数字，先问一句，这是在什么精度下测出来的？第三，显存容量，它决定模型、数据和中间结果能不能装下。大模型推理时，仓库里还要放一份临时缓存，上下文越长，同时服务的人越多，仓库压力就越大。第四，显存带宽，它决定数据能不能及时喂给计算单元。这就是为什么只看算力会被骗。峰值算力是理论上限，像学校宣传说我们有10000名学生。但如果仓库太小，题目放不下，如果通道太窄，题目送不进教室。学生人数再多，也不代表实际干活就快。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，同样的硬件，软件优化到什么程度，实际速度能差出很多。所以总结一下，算力决定上限，显存容量决定能不能跑起来，显存带宽决定喂不喂得饱。如果不止一张卡，还要看卡与卡之间的通道够不够宽，这个我们放到后面讲 AI 工厂时再展开。但还有一个问题，几千个学生不能各算各的，必须有人分班、发题、喊口令。程序员到底怎么指挥 GPU？ 下一集我们讲 CUDA。